我还是为大家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念一遍，挺长的，我念快一点。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洛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庇尼拿。庇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赫菲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伊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伊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耶和华，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伊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着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今天早上聚会以前，有一位弟兄就跟我提说，今天早上的题目九全九美有一点点不寻常。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人生，我们所希望的是几全几美，十全十美，每个人都希望有十全十美的人生。可是等到我们稍微懂事一点之后，我们晓得其实这是一个奢望。其实说实话，今天如果我有九全九美，大部分的人都说怎么样，够了，我不奢求，甚至有人说再打一点折扣，八全八美我都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期望十全十美的人生，但是我们同时又说一句话，我们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多少，十之八九。哎呀，如果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你这样一扣的话，二全二美就不错了。你知道什么叫做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吗？我给大家一个示范，假设今天我要开车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重要的会谈，我晓得我时间很赶了，而那条路我也走过很多次，我晓得有十几个红绿灯，我就拼命的开车。哎呀，前四个红绿灯都没有问题，都是绿灯，到第五个变了红灯，我就在那里急，在那里急，在那里叹气。
然后过一会又是好几个绿灯，到了第十个的灯的时候又变成红灯，这时候我就说出一句话了，我说怎么老是红灯呢？其实在过去的十个灯里面八个都是绿灯，可是我发出来的话怎么老是红灯呢？然后啪啪啪啪啪，最后一个灯了，哎呀，到了面前变成红灯。这时候我就感叹，我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但是如果我真的把它当数学来算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刚才开的这条路里面 85% 是绿灯。换句话讲，人生的问题，人生的困难，人生的不如意，问题不在于量多少，不在于到底这个量是多少，乃在于在那个时候一个人的反应，一个人的态度。或者说真正的问题是在不如意的人生当中还有福分可言吗？哈拿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你如果看她的话，其实这个女人有很多地方是让人羡慕的。首先她有丈夫，我们中国人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有丈夫。不但她有丈夫，她丈夫怎么样？爱她。哇，你们先不要太急，我知道今天时间蛮赶，但是我们还是慢一点哈，不要先讲爱这个字。她丈夫有钱。我们人说爱情不能当面包的，你先有面包再说。哎呀，这个丈夫不但买得起面包，买得起香喷喷的好面包。你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这个丈夫每年都可以带着全家旅行。不要笑，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晓得，你出去外面度一趟假所花的资财跟你在家里面那个数量是怎么样的比率，你们都知道，我们都晓得。3000多年前有一个人可以每年带着他的全家旅行。不但如此，你看当后来哈拿还愿的时候，带着3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的酒。你如果去看旧约律法的要求，当人生了儿女之后到耶和华面前献祭的话，一只羊就够了。如果你付不起羊，一只鸽子就够了。如果鸽子你付不起，一个小斑鸠耶和华就悦纳。他拉了一头三头那么大的牛来。按照律法的规矩，一个人如果还愿的时候1/3依法细面就够了，他拿了一依法细面。半新的酒就够了，他拿了一皮带的酒。这个家是有钱的。好，现在我们来讲有钱下一步是什么。刚才谁说爱他？你怎么知道他爱他？哦，你看第八节，这个以利加拿跟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哎呀，我一读到之后我就觉得惭愧啊，惭愧。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说中国人男子汉大丈夫，有爱在心，怎么样，口难开。哎呀，这个丈夫你看，他或者是因为没有报纸，也或者是因为没有电视，也又没有 internet， 没有电脑，所以回到家里面 他太太的心情不得不来面对。他主动的跟他说话，然后他说什么，有我不比十个孩子还好吗？哇，我们中国人只有丈夫跟着孩子跟着太太说，你怎么还不生个儿子啊？哪里有人会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有人说 Man falls in love by sight, women by ears. 男人是眼看了坠入情网，女人是耳朵听了。他不但嘴巴甜，他的实际的行动在人的面前尊重这个妻子。第五节，每次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实际的表现。而我觉得最紧要的一个关头是23节，也是我们中国男人讲不出来的一句话，就随你的意行吧。哇哇，这句话我不知道中国男人要到多结婚多少年才会发现婚姻的美满就在这句话，就随你的意行吧。 你几乎都要说这个女人十全十美，哎呀，可是说不出这句话来，因为少一全，她不会生育。我们不晓得到底谁是原配，但是按照我们大概的判断，提到这两个妻子，先提到哈拿，再提到皮尼拿，大概哈拿是原配。而按照希伯来人的规矩，当原配不能生孩子的时候，丈夫可以再娶一个妻子，为了延续他的后代。那你说就少这个也好，如果娶进来这个第二个女人，如果能够和平相处也就好，九全十美，偏偏第二个这个女子就是做他的对头，常常惹他生气，常常的使他激动。有人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样子一个被丈夫爱的女人会在家里受气呢？ Professor Dale Davis 是曾经在 Reform 神学院更正中神学院教旧约神学的这个教授，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但是我看他所写的东西，我很想听他的课。因为在他写的解经里面，他就说怎么不可能呢？我就把他所写的稍微做一点示范，用华语做出来做示范，因为他是英文写的。他说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想象以下的这个光景。吃饭的时候，皮尼拿一面分饭食给自己的孩子，一面说，哎呦，你看你们这孩子吃的这么多，要是每一个都像你妈这么会生的话，你爸爸金山银山都给吃空了。然后这时候那个孩一个孩子就轻轻拉他妈妈的衣服说，妈妈妈妈，哈拿阿姨没有生孩子。哎呀，这皮尼拿就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妈妈跟你说过多少次小孩子讲话要大声的讲，好让每个人都听到，这才礼貌啊。这小孩子这时候就胆胆怯怯的大声的说，妈妈，哈拿阿姨没有生孩子。哎呦，你看妈妈这回可忘了，妈妈真是忘了。哎呀，哈拿，还有一样事我又忘了，真不好意思，我又怀孕了。中国人说哑巴吃黄连，有苦都说不出。各位，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种现象？在你工作的岗位，在你的学校，在你人际的关系里，在你社会的朋友当中，甚至于在你的家里，有没有人就是有时候让你到一个地步，你吃了苦头你都说不出来，你都不知道去哪里讲，哭诉无门。哈拿怎么办？把皮尼拿撵出去，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跟自己的丈夫哭闹又能够讨出什么公道来？自己的丈夫已经尽他最大的本领，最大的本事，尽他一切的能力表示对自己的关怀，他再哭再闹吵到什么程度，他舍得吗？他忍得下这个心吗？他就算吵又能做什么？人能做什么？人世间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九全九美，就差那么一点点，过不去就是过不去。在这个不如意中还有福分可言吗？不晓得在多少个单独哭泣的夜晚之后，不晓得在想过多少次这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祝福开始了。蒙福的人，他的开始在他知道人生有许多的困难，只有神能够解决。这是今天在世界上任何人，蒙福的人必须开始知道的事情。人生有许多的困难，只有神能够解决。你抬起眼来看，你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件事情。真正解决之道是她自己怀孕，然而就是生不出来。我有时候也在想，
哈拿这种迫切的祷告，这种认知，这种晓得他的困难只有耶和华能够的解决，这个知识是怎么来的？是他本来就天赋异禀懂这个，还是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一点点可能，这个知识是这个对头把他逼出来的？有没有可能？你人生里有没有对头？你怎么看你人生里的对头？你的对头或许是一个人，你的对头或许是一个环境，你的对头或许是你的身体的疾病，这个对头只是一个对头而已，还是说这个对头可以是一个催化剂？
人生的蒙福的开始，在他知道他身上有许多的困难只有神可以解决。
光是知道这个还不够，这个故事撒母耳记的作者写这个故事中间有两个插曲很有意思，我们也必须注意的。光知道这个还不够，这位神我怎么去接近他？我没有见过他，我也不了解他，谁有没有可能帮助我，给我一点帮助，给我一点指引？插曲就是十二节到十八节，万一那看起来可以帮助我们的，或者我们认为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的，应该帮助我们的，几乎反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怎么办？十二节到十八节记载，哈拿到会幕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切切的哭泣祈求，祭司以利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以利看了哈拿心里面的感受，并不赞同这个妇女，所以他说，你醉酒要到几时呢？你醉酒要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哎呀，你看这是一个大祭司，哎，这个是在以色列人所认识的当中，是以色列人代替以色列人来跟神祈求的那一位。他转过身来对哈拿说，你不应该喝酒，你醉酒要到几时呢？替神说话的人，或者说转过来代替人跟神祈求的人，都发脾气了，这还得了？哈拿居然没有惊慌，没有放弃，居然还回应。我想在东方的文化，3000年前，一个妇人对一个在他的社会，在他的文化当中具备相当权柄地位的人这样子回话，不是那么寻常的事情，不是那么寻常的事情。蒙福的人他知道，人来到神的面前是可以自由与坦然的。我这里用可以这个字，我并不是说人来到神的面前可以随便，可以任意，可以放肆，我乃是说其实每个人自己知道，每个人自己的良知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祈求的，我们的困难带到神面前请求他帮我们解决的是否合理。我觉得人知道，当然在一个神的大家庭当中，信主比较久的人对于初信的人提出一些帮助，提出一些提示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彼此代求，所以我们彼此也彼此做监督。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刚信主的人会问一些比较资深的人说，我这样跟神求这个可不可以？我想这个问题可以问，但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个阶段里，因为每个人自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的事情总是要问别人来赞同的话，万一我们认为本来可以帮助我们的
反而成为了一个负面的影响，怎么办？
蒙福的人他知道，他来到神的面前是可以坦然与自由的。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今日我们所需要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任何人用这样的心情来跟神祷告，都可以坦然自由，毫无畏惧。但是如果我说，主啊，我那笔生意你可不可以就让它成了，这点我就没有什么把握了。如果我们说，主啊，我的儿女能不能够在这一个黑暗的世代里，你能不能够保守他，你能不能够牵引他，你能不能够让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免除许许多多的污秽，好让他将来能够比我更尽心的来服侍你。我相信我们可以合理的、坦然的、自由的、大胆的期盼这个祷告得到完全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不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什么把握了。这是一个插曲。另外一个插曲是在21节到23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哇，你要注意哈，为什么把这个细节放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人蒙福，他不但知道在神的面前是可以自由坦然，而这个自由坦然的心还要在他日常生活许许多多的细节表彰出来。你看这个妇人还没有生孩子以前，每年都到耶和华的会幕面前去祷告，生了孩子之后怎么样？他怎么样？他不去了。你我问你，你们会不会有问题？如果今天我认识一个慕道友，他得了病，然后有弟兄姐妹就跟他传福音祷告，传福音他也信了受洗了，结果病好了，隔了几个礼拜不来教会了，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认为基督徒的想法是什么？哎呀，我不晓得哈拿的邻居怎么看，说嘿，你看这个妇人没有孩子以前可倒挺真的，现在有了孩子怎么这样，连去都不去的，就怕耶和华来追他要这个孩子。他不去，他不上去了。生了孩子之后，第二年全家去细罗还愿，哈拿不去，怎么回事？而且他是说断了奶之后我才去。按照当时的规矩，断奶大概到2岁、3岁，甚至于可能到4岁，也就是说接下去有3年甚至于4年的光景里面，他在他的左右邻舍面前，到了该到耶和华面前献祭的时候，他没有上去。蒙福的人他自己心里知道，人的生活有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的区别。人活在神的面前，人生的全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内容、每一个时刻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没有所谓的场合的区分，没有时间的划分。我不能够说我现在是在工作，我现在是在家庭生活，我现在是社交生活，我现在是娱乐生活，然后我现在是敬拜的生活。整本圣经没有看，不允许人用这样的眼光看自己的人生。加尔文跟路德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接受改革中的人强调这件事情，强调这件事情。而一个人晓得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的区别。哈拿知道，身为一个母亲尽心的来照顾这个孩子，是他那个时候母亲的职分，也是他对耶和华尽他这一份职分忠心最重要的地方。 对撒母耳来说，哈拿这个母亲是独特的 ，unique， irreplaceable， 不可以替换的。对撒母耳来说，只有一个母亲 ，irreplaceable， unique。所以他不需要为了人异样的眼光，为了应付人的心态，硬是在那几天去示罗。母亲是天职，这是我小时候，我永远也不可能做母亲，因为我是个男的。我是孩子的时候就听，常常听人说母亲，母亲是天职。但是我很怀疑今天21世纪的时候，母亲跟天职这两个等号，还有多少人会把它画出来。一个蒙福的人知道他的生活有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的区别，而在他不同人生的阶段里面，他自己知道什么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他不会因为要满足别的次要的东西而牺牲了那重要的。他不需要为了一时在人的面前证明自己是感恩的就到示罗去。我在这里也用一时这两个字，因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正感恩的人，他是会生发长久实际行动的。中国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知人心。最后你看到这一章的故事的暂时告一个段落，你看到蒙福的人的第四个记号，他知道人对所有的一切没有绝对的拥有权。有人会说最后这一段，从24节到28节这一段是讲说一个蒙福的人是懂得感恩的人，我同意这句话。但是我后来越来越想，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感恩，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持续感恩的心情，感恩的实质，我后来发现有比一个这个感恩的这个更深的一个知识，就是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他没有绝对的拥有权。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对所有的一切，你现在所有的即使是一点一点，你都会感恩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哈拿带着撒母耳到会幕里，把撒母耳献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不只是做了这件事情，他带了3只公牛、1依法细面、1皮带酒。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按照旧约的规矩，远不需要花这么大的周章。那我也要请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件事情哈，这个小小的撒母耳跟3只公牛，在哈拿的心目中哪一个为重？撒母耳为重。所以换句话讲，当我读到这件事，我就想，我说这一个妇人，她大可以带着一个心情说，耶和华，这是我唯一的孩子，这是我受了这么多的苦才受孕得的孩子，我把它献给你，但是其他那剩下的一点点 please 让我 keep 一下可不可以，我把这最重要的给你的，那些次要的你就让我留一留吧。他没有，这两个完全不成比例的，一个小孩子的生命，3只公牛，1依法细面，1皮带的酒，他这么大手笔的拿出来，为什么？因为经过这一段年岁，他终于明白他所拥有的一切他都没有绝对的拥有权，只有神对万有有绝对的拥有权。而你也看到这个知识带给这个妇人多么大的释放，没有绝对的拥有权，但是有照顾爱护的权利与责任。第2章19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哇，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妇人坐在那里给他的儿子织衣服的时候，他真的要凭着一个幻想的一个想象力，这孩子到底又多长了多少， 他的腰围到底又宽了多少，他的体重又多了多少。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们小时候爸妈带你们去买衣服是什么样的情形。我记得我小学我爸妈带我去买衣服，每一次给我试衣服的时候，刚刚好的他都把它丢回去，每一件都是到这里。我就说干嘛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因为马上会长啊。所以每年开学全班的小孩子都是长得怪里怪气的，裤子就常常的到学校来。他哪还必须在想，我还不能把它做得太长了，但是我不能做太短。没有其他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心血花了之后回收的可能，而这个女子却在这一个静思缝衣服的当中，心里可以得到满足。一个蒙福的人，在座的母亲们，你去使用运作这个管理照顾的权利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就满足了？你可不可以心里面说，没有任何回收的可能，我在今日就满足了。
耶和华眷顾他，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第二章二十一节，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各位弟兄姐妹，我也拜托你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不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押宝。哇哇，把东西献给耶和华，可划得来了。押一怎么样？还五。哎，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的一个感受是，神给我看到一个妇人，当她把她的手真的可以打开的时候，她不再抓，不再抢，不再夺的时候，她得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丰富。在人生不如意当中，还有福分可言吗？一个蒙福的人，他蒙福的开始，他知道他人生有许多的困难，只有神可以解决。他也知道人可以坦然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也慢慢的认知，在他的生活当中有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的区别。然后他发现一个人生福分最 fundamental 的秘诀，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他没有绝对的拥有权。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完，为大家祝福，我们唱阿门颂，然后弟兄姐妹默祷之后就可以散会。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今天早上希望教会的牧长同工为你祷告的，我们还是一样，也鼓励你们等一下可以到前面来。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个礼拜都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仰望你，来接受你用你的笑脸来对待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愁苦，不是靠着感觉，也不是因为在客观的情形里面你马上的替我们解决事情。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可以蒙福的。在这一个充满了许多的愁苦困难，许多的仇恨，许多的嫉妒，许多的扭曲的人世间，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坦然自由地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愿你的话语来丰富我们，愿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使我们走进宽广祝福的心境中。谢谢你，我们也深知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会与神的子民一直同在，直到我们全然被更新，站在父神荣耀的宝座面前。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